停战了。困在浅水湾饭店的男女们缓缓向城中走去，过了黄土崖、红土崖，又是红土崖、黄土崖，几乎疑心是走错了道，绕回去了。然而不，先前的路上没有这炸裂的坑，满坑的石子。柳原与流苏很少说话，从前他们坐一节子汽车也有一席话，现在走上几十里路反而无话可说了。偶然有一句话说了一半，对方每每就知道了下文，没有往下说的必要。柳原道：“你瞧，海滩上。”流苏道：“是的。”海滩上布满了横七竖八割裂的铁丝网，铁丝网外面淡白的海水吞吐着淡黄的沙，冬季的晴天也是淡漠的蓝色。野花火的季节已经过去了。流苏道：“那堵墙？”柳原道：“也没去看看。”流苏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算了吧。”柳原走得热了起来，把大衣脱下来搁在臂上，臂上也出了汗。流苏道：“你怕热，让我给你拿着。”若在往日，柳原绝对不肯，可是他现在不那么绅士风了，竟交给了他。再走了一阵子，山渐渐地高了起来，不知道是风吹着树呢，还是云影的飘移，金黄的山路缓缓地暗了下来。细看时，不是风，也不是云，是太阳悠悠地移过山头，半边山路埋在巨大的蓝影子里。山上有几座房屋在燃烧，冒着烟，山阴的烟是白的，山阳是黑烟，然而太阳只是悠悠地移过山头。到了家，推开虚掩着的门，拍着翅膀飞出一群鸽子来，穿堂里满积着灰鸽子的粪便。流苏走到楼梯口，不禁叫了一声：“哎呀！”二层楼上歪歪斜斜的口上躺着他新制的香笼，也有两只顺着楼梯滚了下来，踢脚便淹没在绫罗绸缎的洪流里。流苏弯下腰捡起一件蜜合色的衬衫旗袍，却不是他自己的东西，满是汗垢、香烟与贱价香水的气味。他又发现了许多陌生女人的用品，破杂志、开了罐头的荔枝，淋淋漓漓地流着残汁混在他的衣服一堆。这屋子住过兵吗？带有女人的英国兵，去的仿佛很仓促。爱护洗劫的本地平民多半并没有光顾这里，不然也不会留下这一切。柳原帮着他大声地呼喊力，末了一只灰背鸽子斜刺地穿出来，掠过门洞子里的黄色阳光飞了出去。阿丽是不知去向了，然而屋子里的主人们少了他也还得活下去。他们来不及整顿房屋，先去张罗吃的，费了许多事用高价买进一袋米，煤气的供给芯儿没有断，自来水却没有。柳原拎了铅桶到山里去挤一桶泉水，煮起饭来。以后他们每天只顾着忙着吃喝和打扫房间，柳原各样的粗活都得来，扫地、拖地板，帮着流苏拧沉重的褥单。流苏初次上灶做菜，居然还带点家乡风味。因为柳原忘不了马来菜， 他又学会了做油炸沙袋、咖喱鱼。他们对于饭食上虽然感到空前的兴趣，还是极力的节省着。柳原身边的港币带的不多，一有了船，他们还得设法回上海。在劫后的香港住下去究竟不是长久之计，白天就这么忙忙碌碌也就混过去了。一到了晚上，在那死一般的城市里，没有灯，没有人声，只有那莽莽的寒风，有着三个不同的音阶，无穷无尽地叫唤着，这个歇了，那个又渐渐响起。三条并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地往前飞，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，看不见尾。叫唤到后来，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，只是三条虚无的气，真空的桥梁，通过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。这里是什么都完了，剩下点断墙残垣，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地摸来摸去，像是找着点什么，其实是什么都完了。流苏拥着坐着，听着那悲凉的风，他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毅然地站在那里。风停了下来，像三条灰色的龙盘在墙头，月光中闪着银铃，他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，迎面来了柳原。他终于遇见了柳原。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，钱财、地产、天长地久的一切全部可靠了，靠得住的只有他腔子里的这口气，还有睡在他身边的这个人。他突然地爬到柳原身边，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。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他的手，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，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。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。柳原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人，而他也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。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，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。可是，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。有一天，他们在街上买菜，碰着萨黑伊尼公主。萨黑伊尼黄着脸，把蓬松的辫子胡乱地编了个麻花辫，身上不知从哪里借来一件青布棉袍穿着，脚下却依旧穿着印度式的七宝香花纹的皮拖鞋。他同他们热烈地握手，问他们现在住在哪里，急于看看他们的新屋子，又注意到流苏篮子里有去了壳的小蚝，愿意跟流苏学习烧制清蒸蚝汤。流苏顺口邀了他来吃便饭，他很高兴地跟他们一同回去。他的英国人进了集中营，他现在住在一个熟识的、常常为他当点小差的印度巡捕家里。他有许久都没有吃饱过。他唤流苏白小姐。柳原笑道，这是我太太，你该向我道喜呢。萨黑伊尼道，真的吗？你们几时结的婚？柳原耸耸肩，就在中国报上登了个启事，你知道战争期间的婚姻总是潦草的。流苏没听懂他们的话，萨黑伊尼吻了他们两人。然而他们的饭菜毕竟是很寒苦，而且柳原也声明他们也难得吃一次蚝汤，萨黑伊尼就再也没有上门过。当天他们送他出去，流苏站在门槛上，柳原立在他身后，把手掌合在他手掌上，笑道，我说我们几时结的婚呢？流苏听了一句话也没有， 只低下头落下泪来。柳原拉住他的手道，来来，我们今天就到报馆里去登启事，不过你也许愿意后些时候，等我们回到上海，大张旗鼓地排上一下，请请亲戚们。流苏道，呸，他们也配。说着吃的笑了出来，往后顺势一倒，靠在他身上。柳原伸手到前面去羞他的脸道，又是哭又是笑。两人一同走进城去，走到一个峰回路转的地方，马路突然下泻，眼前只是一片空灵淡墨色的潮湿的天。小铁门口挑出一块洋字招牌，写的是赵祥庆牙医。风吹的招牌上的铁钩子吱吱响，招牌背后只是那空灵的天。柳原歇下脚来，望了半晌，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，突然打起寒战来，向流苏道，现在你该相信死生契阔，我们哪里做得了主。轰炸的时候一个不巧，流苏说道，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说做不了主的话。柳原笑道，我并不是打退堂鼓，我的意思是。他看了看他的脸色笑道，不说了不说了。他们继续走路，柳原又道，鬼使神差的，我们倒真的恋爱起来了。流苏道，你早就说过你爱我。柳原笑道，那不算，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，哪里还有功夫恋爱。结婚启事在报上刊出来，徐先生和徐太太赶来道喜。流苏因为他们在围城中自顾自搬到安全地带去，不管他的死活，心中有三分不快，然而也只得笑脸相迎。柳原办了酒席，补请了一次客，不久港沪之间恢复了交通，他们便回上海来了。白公馆里流苏只回去过一次，只怕人多嘴多惹出是非来，然而麻烦是免不了的。四奶奶决定和四爷进行离婚，众人背后都排流苏的不是。流苏离了婚再嫁，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，难怪旁人要学她的榜样。流苏蹲在灯影里点蚊香，想到四奶奶，她微笑起来。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，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，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，表示他完全把他当自己家人看待，名正言顺的妻。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惆怅，香港的陷落成全了他，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，谁知道什么是因，什么是果，谁知道呢？也许就因为要成全他，一个大都市倾覆了，成千上万的人死去，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，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。刘苏并不觉得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，他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来，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。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，说的都是那么神奇，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。胡琴咿咿呀呀地拉着，在万盏灯火的夜晚，拉过来又拉过去，说不尽的苍凉故事，不问也罢。